公民广场。
各位听众，本次法广专题节目要为您介绍香港开放杂志六月号聚焦的问题，包括六四屠杀25年来中国统治者是怎样走过来的，周永康案为什么一拖再拖，1950年中共政反的内幕，以及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返回中国的遭遇，还有印度大选的启示等等。下面是法广对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的采访。开放杂志六月号的封面是六四屠杀25周年，这个专题你们是怎么展开的？
这个专题我们有六四当年的参与者，当年的香港记者采访六四，和美国的评论家，还有六四之后参与者被捕在监狱里面的回忆，有大陆评论家对守护六四的记忆的文章，同时我们也还报道了美国国会关于六四听证会的情况。
开放杂志这一期的社评指出，中共执政的看家本领呢是武力镇压，请进一步的谈谈这个想法。
这一期呢，关于六四的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可以平反，什么时候平反，这个问题的性质怎么样，实际上是上个月法广的访问的一个深入和继续。要点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我指出来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的一个本性，他们的革命也好，打江山然后坐江山保住这个政权，他们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用暴力，用武力，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不认同什么是宪政民主。1945年、46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不是在重庆会谈吗？当时根本就已经把国家在战后要建设一个宪政民主的新中国的这条路，国共两党蒋介石毛泽东他们都同意的，而且在延安他们一直都是这样要求的。延安开了个党代表大会，七大嘛，七大的主题报告就是毛泽东做的，题目就叫论联合政府，所以说用国共来共同组成这个政府，那么就是一个宪政民主嘛，就是不用打仗的这样一个发展嘛。但是呢，共产党心眼里面始终就是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那么大好的机会都被他否定掉，放弃掉，错过了，所以后来一直就靠武力嘛，把天下打下来。打下来之后60多年怎么维持的呢？我们这一期也有报道，50年、51年开始的镇压反革命、土改这一系列的，一直到六四坦克车杀人镇压学生运动，他们最相信的、最可靠的也是最厉害的手段，就是用枪、用武力来控制局面，枪口是对准人民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很多人都指出来应该倒过一个词儿，是专政无产阶级。所以政府跟人民始终处在敌对的状态下面。那么我这篇六月号的社评题目就叫做统治者怎样走过这25年。怎么走过来的？就是靠暴力维稳嘛，靠武力专政嘛，来控制局面。
那么周永康案一拖再拖，现在大家都觉得疲了，这一期开放杂志有什么消息吗？
是周永康这个案子我们有最新的一些报道，综合各个方面的消息，现在看来周永康这个案子他们还是有可能把他高高的抬起，轻轻的放下，这种可能性现在看来是存在的。那么周永康的案子弄了这么长时间，据报道已经里里外外的跟这个直接间接的有关系的抓了300个人了， 周永康的亲戚啊，以及爪牙一些那些重要的关系都一网打尽了，现在就留下一个亲家母在美国加州，那么其他的都双规的双规，拘捕的拘捕啊，都已经在他们的手中控制了。到这样一个情况下，现在这个案情还不宣布，他们要等着中共十八大的四中全会来决定，用中央全会的方法，当然你用这个方法解决咱们也可以理解，但是你怎么解决呢？你就是党内可以给他一个什么处分，三言两语就打发了这个事情，好像是党中央全会的一个决定。这个本来四中全会是在今年九月份开，现在的消息透露呢，他们有可能提前，我估计哈，可能在七月份他们会开四中全会。那么这个四中全会就回避不了周永康的问题，到底他们怎么处理？
说不能排除那周永康的问题可能会高高抬起轻轻放下的这种可能性，有什么迹象使你们这样判断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嘛，他的案情现在已经可以说全世界都知道了嘛，非常的严重，相关的人都抓了300个，但是一拖再拖到现在，你看传媒报道这个一次又一次的都没有印证嘛，说什么时候会公布，什么时候会公布，都没有，没影儿。所以呢，就知道现在他们在党内的阻力很大。看来习近平是很想把这个案子办下来，把周永康这个事情要严重的加以处置，但是党内的大佬，上海、北京很多了，尤其是江泽民这个派系对这个事情有阻力，因为周永康原先就是他的人嘛，他现在有很多的借口，周永康常委又是主管刀把子的，所以呢，如果把周永康搞得是一败涂地，他们说共产党很没有面子啊，最主要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党内前任的这些大佬们都还在，江泽民一代，然后有胡温一代，如果不支持习近平，习近平当然这个事情他就办不下来。
那么这一期开放杂志还有什么独家的消息吗？
我刚才提到的关于正反的事情的确是非常的惊心动魄，这个是毛一手操办的，他发起来搞这个正反运动就是要杀人嘛。这个事情是在炎黄春秋有一个老公案厅级干部他写的，材料非常丰富，我们对这个报道加以转载。另外我们也调查过一些，比方说毛亲自允许贵州正反可以超过他的1/1000的比例去杀人，有贵州的朋友跟我们讲，他们都知道啊，一个命令一夜之间把国民党留下来的81个县长全部杀掉，你说这种事情，国民党在内战中间失败了，他留下的人就等于说是你共产党手下的俘虏，战争结束之后是要善待俘虏的，要保障他们的人权跟身家性命的，这是国际上的通例，共产党也不是不知道嘛，他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都谈到嘛，不能虐待俘虏的嘛。但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资料上面显示没有刘少奇、周恩来插手的，就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指挥罗瑞卿，指挥公安系统啊，按照他的命令，哪个地方应该杀多少，杀10%，哪里要增加3000人，就这么干的。所以这个是非法，也是非常惨无人道的一种做法。当然不单只是正反，还有土改，土改现在专家们研究至少都死掉，起码都是100到200万人啊，地主有时候是一家家的被消灭掉。所以一直到今天，你看现在习近平一个命令，因为新疆的事儿，他们现在命令全国的公安民警都实行日夜的武装巡逻，全国城市从南到北都这样做， 这个你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间，你搞这样的荷枪实弹的，满街都是警察公安，这是一种什么做法？这明明是制造一种恐怖的气氛嘛。这说明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政党、这个政权，他们的危机啊，真是越来越重。这是本期的一个报道。我觉得另外两个事情还值得提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出版了一本关于韩战的小说，但是这是一个纪实文学，非常写实的，也是我们杂志第一次这样深入的透过这个书的出版来研究报道朝鲜战争的真实的状况，尤其是共产党这个政策，这个政策也是毛的八个字嘛，一个不留全部遣返。原先他们因为在朝鲜战争中间志愿军有几万个被美军俘虏嘛，最后有二万多人要处理，美方就提出来自愿遣返，但是呢毛泽东坚持要全部遣返，说遣返回来我们会好好的安排他们的工作怎么样，结果那些战俘有一部分就回到大陆，全部受到歧视虐待，甚至于坐牢，非常悲惨的。这本书就写的这样一个故事，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另外一点呢，我想介绍一下曹长青这一期跟我们写了篇文章，讲印度大选五月份结束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印度是12亿人口，跟中国13亿人口只相差一点点，这么大的国家，它的经济也没有中国这么繁荣，文化也不见得比中国高到哪儿去，但是从印度独立1947年到今天，已经进行了10多次全民的大选，选出自己的议会，由多数党的执政，以前长时间是国大党，也就尼赫鲁家族他们在执政，但是这次他们落败了，现在有新的人民党，一个叫做莫迪的党的领袖胜出了，他将出任新的印度的总理，这个事情是很值得我们中国人去思考的，是不是？人家那么大的国家一样可以进行普选嘛，但是中共一直不让中国人民拥有一人一票的权利，他们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我们国家地方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只能弄间接的选举，就是全国人大来选。这个实际上印度大选成功，已经把中共的这种说法驳斥的体无完肤，这是一个新的发展中国家实行民主的非常成功的例子。我们知道他们这次选举有1000个政党啊，但是新华社报道印度大选的时候根本就不提这个数字，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害怕，中国13亿人口只有一个政党，人家12亿人口有1000个政党，人家一样生活得好好的，选举也进行得非常和平有序，所以我想我们的这篇报道是很值得读者重视。
以上是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为您介绍6月号开放杂志的内容。本次节目由鼓励采播，感谢收听，再会。